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Amen， 主啊，把民数记二十五章仰望你，请你与我们同在，请你帮助我们，请你的圣灵光照我们。
Amen，
我们谢谢你。
Amen，
请你的话语发光。
Amen，
向我们说及时的话。
Amen，
对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光景。
Amen，
和我们各样的情形说及时的话。Amen，
是。主啊，求圣灵能够在我们这自由的运行。
Amen，
让我们能够通过民数记二十五章更多的得着主的亮光。
对，
来，请你在这个让我们今天读经能更多的了解你的心意，更多的在灵里面有得着。
Amen。 民数记二十五章第一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
这些女子邀百姓来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与巴利庇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耶和华对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耶和华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耶和华的烈怒可以从以色列人传销。
于是摩西对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庇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
摩西和以色列人全会众正在会幕的门口哭泣的时候，有以色列人中的一个人竟然当他们的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子到他兄弟们那里。
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
跟随那以色列人进内棚去，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的瘟疫就止息了。
那是遭瘟疫死的有两万四千人。
耶和华对摩西说，
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是我怒气从以色列人中转销，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妒忌妒忌他们，是我不在妒忌中把他们除灭。
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
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起的妒忌，为以色列人遮罪。
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
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那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
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这个比尔的事上，并在他们的姊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比尔的事被杀。
Amen。 我先提一个问题呢，我今天之前吃饭前在读经的时候，注意到二十五章四节，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耶和华对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耶和华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和耶和华的烈怒可以从以色列人转销。这里就是他们是犯罪的，行了淫乱的罪了，拜偶像了，因为这些女的拜偶像，耶和华就吩咐摩西把这些族长杀，所有的族长。但是后面并没有说杀族长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今天读的时候，忽然注意到这一点，以前从来没注意过。从来没读到这个经文，没注意到这个经文的存在。
对，很好的问题。
对，我也没有答案，就是说，我们常常讲，就是圣灵忽然光照你，或者高亮一个东西，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就像百姓的所有的族长，在我耶和华面前对着日头悬挂。 但是摩西的吩咐就是对以色列审判官说，
嗯，
凡属你们的人，由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杀了。就是说耶和华吩咐的是一方面，就是让以色列让这个所有把让摩西把所有的族长都杀了，挂在耶和华的面前。摩西反过来吩咐的是审判官，凡属你们的人，你们要巴利庇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所以这个好像有点，这个耶和华吩咐摩西要杀族长，摩西吩咐审判官说，你们个人要把这些与偶像联合的杀了。那这个时候才闯进去一个人。他是记载说，摩西和以色列人全会正在会幕门口哭泣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哭？又哭起来了。这个记载是真的是很奇妙，以前都没注意到，就是他们摩西也在这哭，
对，
这就是下不了手吧？
是，
所以我刚读到这里是以前都没有注意到，就是摩西耶和华让摩西杀族长。摩西又抓了点审判官啥的嘛，也没见杀人的事情发生，所以记在摩西跟以色列人全会中都在这哭，这是不容易啊！要是可能要杀亲人的，但是那个在出埃及里，摩西亚伦摩西上山与耶和华同在的时候，亚伦被他们胁迫造了金牛犊，拜了金牛犊。摩西下去就说：“谁与我同在的，杀你们的亲人。”这个时候，利未人就站出来杀他们的亲人，拜偶像的人。所以神大大的称赞利未人。
对，
然后呢，利未人特别成了特别拣选的人来侍奉神。所以这个那有点异曲同工的样子。这里也是，这里也是神让耶和华让摩西。把族长都杀了，摩西让审判官把拜偶像的人都杀了，但是谁也做不出手。那这个时候，摩西以色列全会中都在哭，估计都在哭啊！这不知道要杀的都是谁呀、啊？要杀谁的孩子？刚跟一个米甸女人结婚了，或者找了米甸女人犯淫乱了、犯罪了，这父母就难受啊！
嗯。
所以这个真是这是一个很动态的一个情景，摩西和以色列人全会中都在哭，会幕可哭。这个时候有以色列人一个人，竟然，这记载的也真有趣，竟然当着他们的眼前，竟然，这说明大家很吃惊的，
对，
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们那里，这个人真是这个是真是长时候啊，这个大家正为这个。要杀他们，肯定是做难的时候，正哭的时候，这个人他就撞到枪眼上了，祭司亚伦的孙子，
对。
亚伦还是他还是利未人的后裔啊，摩西亚伦都是利未人的后裔，所以这还是利未人出手了，这个利未人本身，创世纪讲的利未人是。跟西缅是杀人无数，因为那个雅各的女儿迪娜被玷污之后，那个西缅和利未呢，就哄骗那些玷污他的人说，因为他们把迪娜扣在人家，就看在家里了，然后来提亲，那就答应骗他们说，答应说我们要受割礼，你受割礼之后我们再给你，结果受割礼。之后，他们正疼痛的时候，就把他们都杀了。然后那儿特别记载，把他女儿、把他妹妹迪娜也领回来了。迪娜被扣，所以后来创世纪49章，老雅各的预言的时候，对西缅和利未的预言就是说，你们太凶暴、太凶残，你们随意砍断牛腿的筋，不 不光不杀了人，牛大马腿啊、牛腿的筋都被人砍断。所以说我不与你们的帐篷同在，就是一定程度上管制了他的。但是呢，后来据说，那后来那个约瑟不是把利希，就是把所有人都放过去，把一个人捆来绑了，就西缅捆来绑。
对，
大家都猜测西缅可能是带头害约瑟，所以呢，这些的经历。但是利未呢，可能也是性情凶残，有这个成分。当然，他这里在后面就是被变化了，他这个人绝对，他也不是带头杀害约瑟的，可能就是被西缅忽悠了，就是比较，现在怎么讲，像那个黑社会里面的那些比较重江湖义气的人一样，他在这里他就还是他们的后裔，还是厉害。哎，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以色列人进内棚去，进到内棚去，将以色列上的女人由腹中刺透。这章其实，就是读字面，我没有注意到那个的话，就是都读过好多遍了。这样的以色列人瘟疫才止息了。他这个记载真的是很有趣，到这个时候才提说，瘟疫死的有24000人。这也是一个疑点，这到底什么时候瘟疫开始的？
对，我感觉这个问题，什么时候瘟疫开始？
对啊，这个摩西和以色列人全部人在会幕哭泣的，是不是已经瘟疫发生了？有些人已经死了，这也是一种可能，对不对？
对。
因为有的人，摩西虽然没有下了手，你看这至始至终没有记载摩西有没有把族长挂在。对着日头悬挂，没提。至少某些的这个可能没做出来，但是有些人，
但是他们说，在耶和华面前对着日头悬挂，并没有说要杀死他们，对吧？
那你对着日头悬挂，那他古代一般讲，在圣经中记载的都是约书亚记后代记载的，或者大卫杀了那些，仇敌之后，或者说因着扫罗杀畸变，约书亚不是跟畸变立约不杀畸变人吗？扫罗因为热心，就是被一些人忽悠，把畸变人杀了，就毁了约了，所以呢就有饥荒瘟疫临到那地，大卫就求问神，神就告诉大卫说，这不是因为你的原因，是因为扫罗杀了畸变人。所以大卫就去求畸变人和好，说我们怎么才能让你们止怒？畸变人就说：“那你把扫罗的几个后裔给我们杀了，挂起来。”一般旧约中他讲的挂起来都是杀死，他不是挂活人，都挂尸体。
对。
你后来约书亚记，我正在读约书亚记，他也是讲，他也是，都是这个杀死。我们再往后看看呢，有没有真的杀死他？我读了几遍，没注意到说把族长挂起来，所以他这个瘟疫可能是有可能早就爆发了，
对。
所以他可能他们淫乱开始的时候，耶和华怒气发作的时候，愤怒摩西的时候，瘟疫就爆发了，
是。
所以他这里又接着说，耶和华对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是我的怒气从以色列人中转消，因为他在他们的中间，以我的妒忌他们，使我不在妒忌中把他们除灭。所以这里真是这就转了一下子，就是成了又赐平安的约给他，又来祝福他，祝福他和他的后裔。当然，这肯定是撒旦在破坏。但是我们因为前面读了很多巴兰企图被这个巴勒雇来企图咒诅以色列人，他其实都是撒旦在过招，跟神过招嘛。
对，
因为神是要保守以色列人的纯洁，然后呢， 才能延续以色列人的家族，不仅是在地上是一个圣别的子民，而且最终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目的是保守他的家谱的纯洁，能够基督有一天从那诞生，他成为万邦的祝福。
对，
所以他这很重要。但是撒旦这就是千方百计的是来希望破坏这个族谱，破坏神拣选的选。这个是一个本质的工作，所以神的怒气，他也一方面是，当然是对着恶者撒旦，但另一方面呢，他对以色列人也生气。
那肯定，那这个
跟现在一样，神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如果我们没有站在神的一边，反而站在神的仇敌这一面，神也会很生气的。
对，
所以他这个，因为这是这神对基督徒生气的原因，就是说神这么爱我们，这么顾念我们，但是我们觉得是看不清仇敌的计划，看不清神的旨意。这个很短，是自己圣经一般有些坏人都名字都略过了，好像是圣经的一个基本原则。像创世纪里好多人，义人都记载他们活了多少岁，不义的人都连活多少岁都不提。这里还特别提名这个被杀的以色列人叫什么名字。这个十字节它或许是个 hint， 是一个暗示。你看这里讲他与以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名叫心里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他倒是一个族长，所以他是可能族长带头，这些基督教的领袖一样，好像基督教领袖一样，他是仇敌攻击的一个重要目标。
对，
所以在教会做领袖真是不容易的。
对，
因为你受攻击的情形比别人多多了。
是，
因为神大人也会重用我们，重用我们这些领袖，也祝福这些领袖，但是仇敌也是集中攻击这些领袖。但是在灵运动中也常常有的现象了，那被神大使用有恩赐的人最后道德上出了问题啊，这种特别
是
那个情节。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这个时候就以前是生命记第二章记载的很清楚，那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不要和米甸，哎，我说错了，不要和，那就是说不要和亚门人和摩亚人征战。
摩亚人
是米甸，这里呢，因为这里先说米甸，咒诅以色列的人是摩亚人的王巴勒，但是是米甸是帮，之前那个的前几章也提到了，米甸和那个摩亚人是合作的，米甸的长老和摩亚人一起合作，好像这是在哪里？我看看啊。你看西巴的儿子巴勒看见了米，你看，我不知道你能看到这个没？民数记22:4，是摩亚人的王巴勒看见了，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群众要把我们周围所有的一概舔尽，就是牛舔尽，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这西巴的儿子巴勒做摩亚了。22:7，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占卜的礼金到了巴兰那里，所以他是跟米甸一起合作的。后来神还是顾念摩亚，但是先审判了米甸，因为米甸帮助摩亚人，这个来破坏。首先是咒诅， 咒诅不成，米甸这些女人就来破坏以色列人。所以这是耶和华也对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因为他们诡计扰害你们，在比尔的事上。比尔巴利比尔就是他们的偶像嘛，并跟他们姊妹哥斯比的事上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就这个当瘟疫流行的人，因比尔的事被杀了。这我提了一些问题，随便聊几句，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动，你分享一下。我们一会儿再聊几句。
那他在正面写的是个摩亚女子，但是第一节是摩亚女子，后来就是说，
对，所以摩亚的女子、米甸的女子都有参与。前面是摩亚的女子，那是比尔的事上，这两件事嘛。
嗯。
并在他们姊妹，可能米甸和摩亚人是结盟的关系，或者有亲属的关系，或者怎么样。他不是讲他们的姊妹吗？
嗯，
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身上，这里是不是有一种可行？他是百姓与摩亚女子行淫乱，但是米甸的宗族首领的女儿却是来勾引以色列人的族长。咱们中国古代不是老有这些事吗？唐朝或者说是汉朝打不过匈奴某个的时候，就把这个昭君啊，或者说什么公主啊，嫁给他们，来怎么讲呢？联亲呐，什么啊？
对。
所以不知道他这米甸是不是也是用的这招？
是。
你可以分享，这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属灵意义？给我们今天继续往前，特别是我们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情形？现在美国这样的情形，基督教的情形，是什么样一个情形？我个人认为也是以色列人，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情形。现在这个情形是很混乱。但是也是这种掺杂很多泥沙俱下洪流的时候，洪流滔滔的时候，一方面有神的作为，一方面撒旦的作为，一方面有神的说话。无论相信不相信先知的预言，有神的说话，我们灵里要感动；另一方面有很多的假消息啊、谣言呢、仇敌的这人的谎言呢、还有撒旦的说话。我们到底是怎么才能行在其中？
对，
这个不容易的事情。就是现在你看这张，觉得是说当看笑话一样。可是你这我们讲的拍电影一样，你进到哪一个角色里？你进到是摩西的角色里，或者是族长的角色里，或者是那个儿女不幸犯了淫乱的，是父母的角色里，哪一个都不容易啊，都在哭啊，不容易的。从旁观者清啊，其实我们现在每天的，现在也是都可以写成圣经的，只不过圣灵，他圣经的基本原则已经清楚了，他不需要再写圣经了。但是现在如果要写圣经，圣灵也可以用现在的故事把它陈明出来，你觉得呢？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还是看不清楚。你开始也祷告了，就是神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真的在这个环境中能够看清楚神在做什么，能站在神的这一边，就是非常蒙祝福的一件事。
那神在这里其实最后对他们的这个，这个就是把对他们的这个怒气的消转也是挺快的，其实。
但也付出很大代价，是24000人。到瘟疫时，
对。
那你到今天来讲，你很多人说新冠疫情也可以算说是瘟疫啊。
是。
我们现在就在经历瘟疫啊，而且是还多嘞，光美国死了现在几十万了，我不知道。
30-40万了。
对呀，啊，美国死了几十万，所以这项瘟疫很大，
非常大。
所以他这个我这个所有的事都是两面的，一方面这个病毒是撒旦兴起的呀，是拦阻神的复兴也好，让教会不能聚会也好啊，这个攻击神选民啊，他都是对的，但神为什么许可的发生呢？我们耶稣也说，天父不许可那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
是
不许可这个瘟疫来的时候，它怎么能来？所以它这里面两方面有仇敌的攻击，也有神的许可的审判也有。他大家不愿提审判这个词，特别在美国，不敢，都没人敢，都不是很 popular 的词。但是总是有瘟疫的，总是有审判，总是我们里面有问题。
对。
所以他拿这个故事来照我们现在情形中，我们有没有与摩押的女子联合？我们有没有与米甸的长老、宗族的首领的女儿通婚？这都是问题。这个美国政治两党相争，这是很。相争的一个问题，可是很多基督徒都得说，因为我们不是因为共和党支持共和党，或者因为民主党不支持民主党，而是说谁是 pro-life 反堕胎，因为据说美国历史上堕胎有6000万人儿童，这个数字是否精确我不知道了。我那天做了一个翻译，就是讲那个一个。一个前原来的那个堕胎组织叫什么来着？planning 什么 family planning parent planning planning 什么 family planning 那个 Planned Parenthood 那个组织，他这个一个电影观拍的一个人在那儿做。后来神光照他之后，也成了一个支持生命。他这里是一个非常中性的议题，因为很多人政治争议有各种原因，就是我们必须的支持生命，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因为这是一个美国，当然不光美国，很多国家都有，我们很多人都有的，这一个罪，就很多的罪，美国。欺压少数族裔也是罪，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些 Asian 呢，也很多受伤了。但是知道这个历史上更重要的欺压黑人和印第安人。当然现在的对于Latino 啊、亚裔的这些不公正，也都是还是这一罪的一贯的相承。他们。除了贩卖黑奴之外，美国说是基督教的国家，但很多美国人他并没有尊崇基督。他们美国人白这些人来的时候，跟印第安人签了很多约，就说啊，我们跟你签约，然后我们不侵占你。然后呢，好多约都被毁坏了，就跟那个扫罗。毁坏了跟畸变人的约一样，所以这个原住民这个约被毁坏，这是神最不喜悦的一件事之一，就是神的儿女，就是美国的一个教会美国的建国，它必须建立在公义的基础上，所以很多美国早期的人跟印第安人毁约这件事也是一个极大的罪。但是，因为我关注灵运动和这个代祷运动中，他们有一股运动就是特别的向原住民悔改，然后呢，当然也有人向黑人悔改了，他们就是彼此洗脚啊，这些都有和好的例子。那当然，这我只举了两个罪啊，这当然是两个大的罪，当然还有很多的罪啊，与世界联合啦，这个。淫乱呢、啊， 拜师，这个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很多的罪。圆圆姐姐上来了。
嗯，抱歉，我今天不晚了，我听你们分享吧。
哦，好的，我们跟你重复一下我们刚才读到的，我们就是一读到一个经文，就以前没注意过，就是耶和华对摩西说，将百姓所有的族长，在我耶和华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耶和华列怒可以向以色列转消。刚才我跟老耿交通这个没有读过，以前没注意到这个经文，就是他们跟摩亚人淫乱，淫乱之后，耶和华发怒了，让摩西杀族长。摩西以后面也没记载摩西杀族长，但是摩西就转过来对审判以色列审判官这五节说，叫他们去杀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但是呢，好像也没有见人杀。六节就记载摩西和以色列全混住在会幕门口哭泣。刚才我们聊的，估计谁也下不了手，所以呢，他就在那哭。就哭的时候，居然遇到一个人带着一个米甸女人来，所以被祭司亚伦的孙子菲尼哈看见了，就把他杀了。这个时候得了神的喜悦，瘟疫才止住了。但是瘟疫已经死了24000人了。我们刚才就讲聊的美国，新冠病毒不管怎么样，已经死了几十万人了。所以这不是瘟疫是什么？我们就讲吧，这肯定是瘟疫。瘟疫的原因是什么？是撒旦的攻击，这肯定是没错的，不是从神来的，但是神许可他来，他总是有神的审判在里面。那我就刚才你上来的时候，我就讲到美国犯了什么罪。就是说，基督教有识之士认为美国人社会来讲犯的最大的罪，第一是堕胎。据说5000万、6000万儿童被堕胎了，美国。第二个是同性恋、淫乱，第三是社会的不公义，贩卖黑奴。就是现在的就是黑人的愤怒，当然一方面。他是可以理解的，你知道吗？他一方面我们不能承认这些黑命贵的所作所为，但是他是这个愤怒被撒旦利用了，他是这个愤怒，但是他最初的根结是因为社会的不公义，贩卖黑奴造成。然后另外一个大的罪，这个黑奴，我读这个黑人教会史、黑人历史史的时候。这个黑奴早期都是很就是很温顺的，不反抗的，后来才反抗。我以前在国内就听他们讲说，有些地方就是啥贫穷偏远的地方的人啊，当然这个不是歧视的，包括我也算是贫穷偏远的地方来的，就是比较一个单纯的时候，就是一旦被人欺骗之后，他就是容易走极端，你知道吗？就在中国也是，常常听说就是。这个，我们那农村来的，不是来歧视农民，就说有些民工啊，他极端贫穷的地方，他很单纯，一下被欺骗之后，他就会用极端仇视社会。他这个黑人早期都是很温和的，但后来就这个暴被就暴力的领袖就控制了他，就很多就反抗，这是一个对社会的不公义，然后对原住民的被掠屠杀。这都是极大的罪，当然了，这些种族主义的罪还延伸到了对后来的西裔的歧视。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特别经历这个，很多人歧视 Latino 黑人社区和 Latino 社区，因为我做记者的，黑帮常常火并，原因之一就是彼此的种族歧视。当然了。这个，在洛杉矶的时候，还有十几年种族大冲突造成的亚裔，特别是韩裔跟黑人的冲突，种族冲突很严重，因为这些亚那时候亚裔就是因为有暴乱，就有打砸抢的事情嘛，所以韩裔很多的商店啊、社区啊被砸毁，所以它造成了这个仇恨。在洛杉矶有一个帕萨蒂娜有一个特别的教会，叫 Cheyenne，他们就是专门搞黑人和韩国人 社区和好，主也特别祝福他们。我们传福音带来很多人得救，特别是恢复韩裔跟黑人社区的和好，他们曾经很紧张，但是后来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本来就受歧视，中国人呢对中国人的歧视啊，对其他亚裔的歧视啊，这都是美国种族主义的延伸。所以美国种族主义，这个种族主义也是出于撒旦，也是一个极大的罪，非常大的罪。
那我想起两个问题啊，就是说第一个，白人来这个地方，他们是不是觉得就像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要灭尽迦南七族嘞？
不是，
这有什么相通之处？
就这么做的人不一定是属神的人做的，就是来美国的人，实际上是有一部分人属神的人是吧，希望把美国建立成一个爱神的敬拜神的一个自由国度，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得救了，美国历史上也很黑暗的，所以后来经历第一次大复兴，第二次的第一次的 awakening， 第二次大复兴之后，美国社会才发生极大的变化。所以他这个罪，他是不信的人或者说名义上的基督徒做的，真正敬虔的人他不可能就这么做的。
对，这是不能，这不是神对他们的允许，就是说我们要让美国给你们，或你们要灭尽那些印第安人什么什么，不
是
一个不行。
对，他就是你看，即便我们下次读的，即便人假装欺骗约书亚立约之后，神都尊重这个约。后来扫罗废除这个约，就有饥荒瘟疫临到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福音派中特别保守的福音派团体，就像我们是 fundamentalist， 我觉得我们都好像都是极保守派的福音派团体，不是自由神学的。我们保守派神学，保守派团体的一个缺点就是对社会公益不够关注。我们这个老师 Randy Clark， 他是自由派神学，受的这个神学院的训练。当然后来他有相信神迹奇事呢，就成了这个另外一个极端，自由派神学不相信神迹奇事。他就是他整个变，他现在他回顾他的早期受教育的经历的时候，他说差点都不信的，因为老师都讲红海没有分开啊。只是说风这个天气炎热，水就浅了，他们就走过去了。那就是不相信一切的神奇奇事。他后来他因为经历了神，就是一次车祸之后神奇的医治，他知道神真的是有行神奇奇事，有保守的信仰。在那种自由派的神学差点都不信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他回顾的时候，他说自由派神学、解放神学、黑人神学、拉美的解放神学、这个社会福音，这都是我们的地方教会都是批评了社会公益，他们的优点就是说什么关注社会公益，包括民主党都关注社会公益，比共和党右派更关注社会公益。这就是神学，根本是神学的差距造成，就是保守派的右派的人对社会的公益嘴上说的多，关注的少。真的从这一点讲，民主党做的都比共和党好多了。为什么？因为他关注弱势群体，虽然他嘴上讲关注移民关注少数的，他嘴上讲，他不管是真的讲，但是他至少嘴上讲。自由派神学也是，社会神学也是，他们去搞社会神学的时候，搞着搞着，社会神学的一个缺点就是搞着搞着搞到政治里面去，搞到社会了，搞到做福利了。所以我像地方教会创始人李定他们就讲，哦，我们不搞社会福音。据说在台湾聚会的时候，就是说第一次讲我们只讲基督，只讲生命，不送大米。第二天就说来了少一半。他这个一方面是就是说对社会福音的一个纠正，因为中国社会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因为受了西方的影响，社会福音特别兴盛，有很多人做福利啊，做社会福音，就跟政治啊社会联系太紧了，就失去教会属灵的性质。所以他地方教会兴起来，这些领袖他当时是对那个社会的一个反动，就是说我们只搞属灵的，不搞社会福音，因为社会福音搞到最后连福音也不要了，主也不要了， 只是搞 user friendly，现在就是美国讲，你好，我好，我是给你做义工服侍你，你同性恋我也欢迎你，你这个你是transgender 我也欢迎你，我就是总之你怎么好我怎么舒服我就尊重你，他就是完全进到社会里面，但是即使现在就是我在这个学习神学之后的反思，就是我们传统教会。特别是保守的教会，对社会公益的关注是相当弱，不够。我们都没受到这个教育，但是整个圣经中旧约的主题都是耶和华对穷人呐、孤儿啊、寡妇啊、这个没吃饭的啊，说你收了贷了，这个垫当了一个穷人的衣服了，你晚上还给他，因为你不还给他，晚上他没有盖的地方。这我们在传统教会中讲这些讲的比较少，不讲，讲的很少。对穷人的关注，对社会公益的关注不够。对，但是整个旧约的一个主题，在 Randy Clark 跟我们讲一个时候，他整个旧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像我们的地方教会讲旧约这个重要的主题，就是预言基督啊，基督再来，到处都是讲基督啊。他这也是一个主题，但是人家读出来，就旧约一个主题就是，无论到什么时候，神都关注穷人，关注被社会不公正对待的人。看旧约整个对以色列人的丰富，就是这个是在传统教会中比较讲的，不是说不讲，讲的就是不重点，不是比较少，所以这个对社会不公义的一个忽视，也是美国的社会的一个罪。但特别现在就是右派又想承上，他现在对右派有一点挫败，有点打击，他一定程度上他也有一定的道，因为右派。对这一点还是不够重视，对社会公益的，关于对移民，这都是神的这个。你还要提下另外一个问题吗？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说这个堕胎，什么人能够比中国人堕胎多得多呢？
对，所以我之前讲的不是光美国有罪，这是世界性的罪，这是撒旦。借着各样的情形来图来完来阻挡神的使命，很多这些婴儿里都是神拣选的使徒啊、先知啊、教师啊，都被这跟摩西被那个同年代的以色列人儿子被杀是一个道理。这就是叫巴利啊，巴利是什么？巴利就是这些偶像，就是那个 children sacrifice。这整个这个邪灵从古到今一直有的。像这些巴利，这些写摩雅的，什么迦摩勒，都是要儿童敬拜的。这些堕胎都是儿童敬拜的，它都是邪灵，它是一，所以它这个美国这次的属灵的征战，它绝对不是一个两党的相争，也不是特朗普一个人当选与否。我自己的判断是神的大复兴要来临。撒旦的一个抵挡，以及神要审判巴利、摩勒，这已经足够了。因为神也有很多神的选民悔改，所以我觉得是神要干涉。但是我还是很多人都不相信，我相信神还会干涉。整个我相信社会政治会发生极大的变化。整个设计就是我领力的感动还是这样，还有很多人印证，但是很多人也不信的。我相信，就是神的一个设计，有一天神会大大的翻转政治局面，让全世界的人震惊。之后，他们都会震惊，说世界上真的有神。这个是，然后大复兴就来了。我一直感动。我最近这些事，最近这时间之后，我又祷告，又寻求，我还是有这样的感动。当然，我都会错。所以，当然，这样美国的罪都是这样的罪啊。中国也是这样，中国有各样的罪，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犯过各种各样的罪，信主之前。但是问题是我们要悔改，就像这个我们要悔改，像这个哈这个菲尼哈一样，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罪，或者我们亲人。这个对付的过程就是痛苦的，就是这个摩西和百姓在哭的，我们都是活在最终。 其实我们需要主的保险，需要主的拯救，但是我们就在这个粘连之中不能对付的时候，就需要有个腓尼哈刚强起来，要把这个鱼撒旦和这个邪灵借着人那个代表，就是这个心力，就是这个苏尔的女儿都提名了，叫哥斯底，这都是代表邪灵利用的人，以及被邪灵利用的人诱骗的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撒路的儿子西面宗族的首领心力都杀死，就是所以说神的审判在这中，就是一个开的 curse 讲，他先知他一个先他讲有没有道理，我就拿出来，他就这是完全是神设计好，让这些局面看似没有希望，神的公义 delay 延迟，神目的是什么？就是把各种人的心试炼出来，各种政治人物，各种教会的人物，很多教会的人物已经都是转向了。好多先知他们预言特朗普当选的，一看特朗普没有当选，马上都收回来，还有道歉的。但有些人坚持，凯德克属于坚持的一个，他就说，他说是他是说有先见的意向，但是最后如果没证明没出来的也可能错了。他就是讲的说天父的说法，就把每个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如何反应。是站在神的一边还是站在仇敌一边都已经记录下来了。如果就是说他们说的对的，神最后干涉了整个局面又翻转的时候，所有在这个过程中基督徒和各个领域的人站在神的一边的，神都会大大的使用他们，恩高降临在他们身上，大大的祝福他们。反正连教会中所有的那就是这种失去信心的没站在神的一边的，神都会让他们往一边站，所以整个是世界的属灵的领袖的大考验、大调整，政治人物的大考验、大调整。所以我们这还在观察中，如果是错了也没办法，什么错了对这些对基督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我现在还是有这个感动。就是无论如何，就是现在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试炼的时候。
还有就是今天看到一个，就是那个呼叫加拉威的事情，
嗯，
就是我呼叫加拉威撒加利亚的事情，
嗯，
就说他有这个性侵行为嘛，就是，
对，我前一段我不就发在微信里了吗？可是你没注意。
对，我就觉得，对，这可能也是，也当然他也是人，不是神。就是说也有跌倒软弱，但是就是神就不就是撒旦就利用这个让神的名跌让信心不足的人跌倒，是不是这样？这真的是
这个神大胆使用的人，道德上犯错的人也不是他一个两个了，太多了。
嗯，
方面呢，特别是灵运动中他太多了，他这里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因为很多人的生命的基础没打扎实。他讲了，他这个撒加利亚人讲，他说我在外面那主服侍压力很大，他就是找不到，他没有在主里完全得着安息，得着生命的供应。因为他这个克服这个压力的时候，他就找肉体的事情，他是里面有洞，才被仇敌利用。
嗯，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犯罪，就是说我们都犯过罪，但是你早期生命中被神对付彻底一点之后。如果再被神大大使用之后，可能会更蒙保守一点。
嗯，
就是说，如果我们少年得志，很快就成功， 我们面临的事又反而会更大一点。
好的。
Logan 还有交通吗？
没有了。
薇薇姐姐有问题吗？
嗯，我没有了。
我们祷告一下吧。
嗯。
祷告一下，为我们真的是引领我们要，这真的是我真的大家还真的要操练，听到神的声音。但宁可您就还是要信心，宁可错，我日子宁可要信心，还是信靠神。
嗯，
信靠神，信靠正义，站在神那边，因为我真的觉得神是在考验我们。
嗯，
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民数记二十五章对我们说话。也借着美国环境的光景对我们说话，在这样一个好像以色列人与世界联合，与淫乱联合，与偶像联合，与邪灵联合的情景中，就是我们现在的情景，都活在这样的世界的影响之下。很多人虽然说我们很多人并不参与这样的行为，但是我们身边的气氛，属灵的气氛，各种的谎言的渠道会影响我们的灵魂身体，让我们不知不觉被欺骗，被麻痹。我谢谢你，求你真的是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像菲尼哈一样，真的是能够刚强站住，向罪决绝。就和以色列人摩西在哭泣的时候，我们能够向黑暗的势力说不，因为在政治正确和对基督徒和对我们坚持，对我们如果坚持正义的逼迫严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软弱，很恐惧。但是求你赐给我们刚强的灵，让我们向黑暗说不，能够坚持公义，坚持我们的良心，像腓尼哈一样能够对付罪，
是
对付不义，对付邪灵。当我们刚强站起来的时候，神就会喜悦我们。
阿们，
然后瘟疫就会止住。
阿们，
主啊，你相信你也在等候现在美国的腓尼哈兴起来。
阿们，
教会中的这样刚强的人兴起来，腓尼哈兴起来，能够向黑暗和邪灵、宗教和一切的政治正确说不。当我们刚强站住的时候，神就喜悦我们。神的怒气就会向我们转消，因为我们以神的妒忌来妒忌他们。因此，神就会除去瘟疫。并且大大的赐平安的约给我们，赐祝福给我们。我们相信主啊，你的祝福就要来到。我相信我们看见一个图画，就是新冠，就好像我在最近的几个阴谋，新冠病毒真的要除去，疫情要除去，瘟疫要停止。但是在这个中间就需要个过渡，就需要你现在是等候教会中刚强的腓尼哈兴起来。真的站在神那一边，能够对抗黑暗。神就是要得着这个腓尼哈，然后神就能，我们就能实现转机。并将耶户的灵赐给我们，以利沙的灵赐给我们，让耶户能够刚强的打倒耶洗别，兴起这样的太监，就是耶户耶洗别身边的人，让他们把耶洗别从楼上扔下来。求你在美国对付美国的这样的各种猖狂的邪灵，屠杀婴儿的邪灵和各种偶像淫乱的邪灵，耶洗别的邪灵。谢谢你，请你的恩高涂抹我们，赐给我们腓尼哈的灵，赐给我们耶户的灵，让我们把 这个麒麟长仇敌打败。
阿门。
谢谢你，谢谢你。
阿门。
阿门。
是，好，感谢赞美主。
阿门。
是吧？求你的那个能够让万事相互效应，哦，这个能够信你的这个进国度，哦，主啊，也求你赐智慧、赐亮光给你的选民，哦，让他们在这过程当中能够刚强，属灵能够不断的成长，哦，能够成为为主所用的人。
阿门。
我们大家都能够出眼前的帕子，
对，
更多转向你，对你有盼望，
啊，
对你有信心，哦，在信心里面有着盼望，哦，感谢赞美主，
阿门，
阿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门，
我们真的是在这样，黑暗的时刻，满地上满了罪恶的时刻，主啊。求你啊、求你啊、你愚牛那种不向巴力屈膝的人，
对，
为为你征战，我们真的是要醒来，像哈菲尼一样，主啊，你的子民要起来，起来要回转归向你，然后你去啊、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去征战，将这些邪恶，将这些这些邪恶说到底都是邪灵。就是撒旦主啊，来妄图来掌控这个世界，来搅动这个世界不宁，主啊，就将这些罪恶就都暴露出来的啊，征战仇敌，把撒旦真的是就啊捆绑起来，主啊，真的像阴谋，真的是啊，主啊，不再搅扰你的名，加在你的名身上，主啊，
啊，
主你也兴起更多的人来，真的是。正义的人呢，以公义的，在你的公义，圣灵的指导下，然后揭露这些、黑暗，然后，主啊，叫神的国降临，叫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时刻，主啊，真的这个世界满了罪恶，主啊，也求你纪念，也求你纪念这个世界。或者是城中，哪怕有十个艺人，主啊，你垂听，哪怕主啊，你的艺人呢，你的子民在那哀哭，在那呼叫，主啊，你当都听见了，主啊，求你快快的来，就啊，求你的大能，主啊，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我们真的是等候主快来，你兴起你的名，叫你的大复兴来到，叫邪恶，叫黑暗。叫撒旦的势力完全的被踩在脚底下，叫完全的得胜，主啊，感谢主，赞美主。
阿门。这个大选之后，我知道很多基督徒都很灰心，特别是很多真的是寻求神旨意的，都很灰心，很痛苦。我也是短暂的经历一段，但我祷告寻求神之后，我觉得我更加刚强起来，做非尼哈。
但是
很多神的选民经过这个沉淀之后，有一些人会刚强起来，成为腓尼哈，然后转机就要来了。我认为我灵里感到转机很快就要来了。
业主是
阿们
阿们。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ahr@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 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